不会不能武器得到职业的训练，找到了工作。很多酗酒的人，很多吸毒的人，在这里面得到了戒烟戒毒。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得到了很多的资源。所以你不能因为他这样一点，当然是很不好。是因为只有神哥把他，他要悔改都不让他跟他悔改，这实际也是一种骄傲的心。从来没想想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我们不是常常一次明明知道错了还在犯，知道不对还在做，但是神不是一样是在原谅我们，在饶恕，只要我们悔改了就饶恕。大卫王也是这样，犯奸淫罪，犯杀人罪，当然很重，羞辱主人，神也是严厉的惩罚了他，最后家人。但当他真正悔改的时候，他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还是饶恕了他。他最后走在路上，别人要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的颈就挡住不让打，这是王你怎么能打？大卫说，我该打该挨打，就让他打吧。他真正认罪了，所以这个为什么不可以让他悔改？神都这样赦免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有赦免的心去赦免别人？这就是一种自以为意的态度，是一种法利赛人的心态。如果相信我们自己的光景，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最极大的恩典，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去饶恕那些犯了罪但是愿意悔改的。是今天有时候我们的教会的纷争也是这样，看到别人的缺点就是简直是恨之入骨，嫉恶如仇。这个心态本身并不是就是你看到有错误有坏东西羞辱主的东西你有义愤，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他愿意悔改，或者是你愿意去帮助他去悔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应该他因为有这一点跌倒，有这一点老了，你把整个全都否定，给他不接受，不给他机会去改正，或者不去帮助他改正，不为他祷告，不希望他改正，那这是我们的。这样教会的合一就明白了。但是很多教会就很好，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只是教会的一份子，很多事情就好了。所以今天哥林多教会的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一天一天壮大，但是内部纷争的事情也不断出现。同时合一的侍奉并不等于是统一，完全统一在一个思想里，所有的观念里面都一样，不是。大家围着主的爱高举主，彼此宽容，彼此饶恕，彼此陪伴，求同存异，只要在原则上没有问题，小的一些问题上做法问题，就可以相互这样饶恕。现在让我说一点直率的话，我们大陆来的知识分子信徒以后有很多优点，他们肯追求啊，这个很认真很热情拜上，但是有一点爱论断，这是受了我文化的影响。大陆讲批评自我批评啊，看了不对教授，包容的心态很少。相反，从台湾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主时间比较长，他们就有一种宽容包容的心，受一点委屈也不错，不忍了，我们很难忍啊，不说出来心里的不痛快。这就是在爱心上我们需要学习的点。最主要是不要论断，论断就是说你看见一件小事你就跟人家下一个结论，这就叫论断。哪怕你就事论事也好，你看你爱心怎么这样，我看没有得救了，这就论断，一下帽子就给他扣上去。你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哪怕你看见他不好，你说这怎么样，我觉得这点不合适，是不是应该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你就用爱心跟他讲，一次不行二次不行三次，他就觉得你这一次就能感动他。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提出来建立大陆的教会，我是不同意，叫做大陆教会啊，大陆基督教会，我不同意以名称来地区来往。如果很自然这个区就是以大陆基督的为主，就是以大陆基督的为主，好，不要打出这个牌子。因为从近期来看，大陆基督徒灵命都比信主时间短，灵命都不深。虽然大家在一起有共同的背景，有共同的看见，比较容易沟通，但是同时也出现盲点，因为大家看问题都是那个角度去看，别的方面你都看不见。
如果有台湾有香港来听，我们一起配答，大家看我就比较全面，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信主时间比较长，相互答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是要把福音传遍的，首先在同文化传福音，因为我们大陆人就是自己在一起，台湾人自己在一起，香港人自己在一起，那么大陆基督徒以后只能给大陆人传福音，台湾基督徒只能给台湾基督徒传福音，台湾人没办法向大陆人传福音，大陆也没办法向台湾人传福音，那我怎么样到文化广传，就是要因为这个搭配的过程中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学习，就将来你们在同文化能够传福音，将来还要在跨文化去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就现在我就按区域来分，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觉得很好很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谦卑的心态合宜的侍奉的重要。那么这个谦卑怎么样能够做到谦卑，谦卑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个人信了主他会谦卑，实际真正的根源我刚才讲就是因为他当他认识到神的可畏，神的伟大，神的恩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完全不配的时候，他会谦卑下来，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反正没什么可感谢的，实际后来慢慢你就知道，因为你每一天平安的生活工作学习都要感谢神，你能够平安的出入，能够平安的吃饭，有健康的身体都要感谢神，这都是什么，你当这一种当你失掉以后他就觉得那么宝贵，就是为他的创造，创造了我们，为他救赎我们，为他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平平淡淡这样活下去感谢他，如果没有他的保守，我们连今天都没有。一个慕道友在 Madison 这个开着他的这个新买的这个跑车去开30，一下撞在一个大树上，大树上把他反弹回来，再掉到密西根湖里面去，从很高的悬崖掉下去，就马上把他救上来，以后都没办法再卖的钱，马上用直升飞机送到我所在的一些，结果是颈椎受伤，就马上要断了颈椎，如果颈椎再一断的话，整个就是高位截瘫，所以马上就把他的这个肩固完全这个颈椎固定，怎么固定呢，穿一个这个钢背心啊，背心是一个钢的，钢背心上面有两个有一个架子，有个架子，这样几根棍支上去，支上去以后有一个圆圈，这个圆圈上面有4个螺丝钉，就然后呢就通过这个圆圈论拧，把他这4个螺丝钉拧到他自己的一个骨头上去，这样啊他的整个头和这个肩呢就整个就固定的不能动，要动就全部这样动，就肩不能，这个脖子不能随便动，一动就可能要完全折了，就这样把它拧上去，就当天我就去看了，就正在我的医院还不能说话，第二天会说话了，说话就哭，因为只能说话，就是什么下边一点知觉都没有，他说过去我认为我能吃饭能够说话能够走路都是我自己的能力，现在我才知道我要现在能够吃一口饭能够站起来走走路多好啊，他就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坐到很高的位置上了，觉得虽然说是感应的，实际想的还是什么凭我的本事，可有一天他被累二户了，他说为什么这么本事还在帮我累二户呢，说明还是当时神在保守啊，慢慢的通过这一些经历我们就看见了有一天一切平凡的事情都要感应，既然是这样我们有什么骄傲的，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你有第二能力第二能力不是都神给你的吗，有什么可骄傲的，认识到自己在这一点在神面的谦卑。同时我刚才讲了，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整个基督的国度里，神把我放的位置就是在这儿，我就只能做这一份的工作，谁也离不了谁，我这工作不能够代替别人的工作，就像保罗讲的，这是基督的肢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睛有人做耳朵，不是说有了眼睛就不要耳朵不要手， 谁也代替不了谁，只有把它加在一起才是完整一个肢体的功能。我经常出去布道，很感动。有一次去一个教会，他们准备了200人的饭菜晚上，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去了300多人。正在吃饭的时候，就听见同工喊饭不够了，就赶紧到中国这个饭馆去高价去买菜，就这样还不够，结果怎么办？所有的同工全都没有吃饭，就饿着。一直到布道会结束以后，晚上都12点1点钟，大家坐下来分享的时候，才端上一点饭才开始吃完了。啊，我是非常的感动。到每一个教会去，为了一次布道会，一次培灵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从多少月以前就开始在做准备，发单张，邀请人打电话去接送，整个布道会培灵会的过程当中的各种组织不分细节全部都在做。我布完道以后上飞机走了，所有的跟进工作又是他们在做，我就很清楚知道神给我的位置就是在讲台上这2个小时，实际大量的繁重的工作都是弟兄姊妹在做，有什么可教啊？神就把我放在这儿，就是做这件事情，我就尽心竭力把它做好。是有了这一点以后，心态就很平衡。开始我布道是不太愿意布道的，因为布道一方面大家感觉有压力，布道有压力，这头都抬不起来，还没在布置上。实际我压力也很大，说讲的大伙儿都讲得很好，一鼓掌就下来，不挺好吗？见好就收了。你这呼召，你呼召的要有人觉知还很好，这呼召外头一个人觉知都没有，你这很尴尬，你干等着下不来了，你是不是？所以我压力也很大，没有。但是神是借着很多的事情不断的来教训。有时候你在整个布道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那天准备的很充分，气氛也很好，你讲的也很透，你呼召举手的人寥寥可数，稀稀拉拉几人。有时候你觉得因为时间突然要变，要缩短半个小时，你是来不及了，这个讲得很吵，一呼叫哗一大批传上去，我就知道神跟我说不是你，是我，是我在做工，你做的就是好好把话传出去，谁要信谁不信是我的事情。而且很多角色的都是人家各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长期的杀种浇灌的结果，如果你去收割一下就是了，而是我自己的功劳。是把这位置定好以后，心里就很坦然了。我每次的呼召，是神给我的责任，我要给大家一个机会。你接不接受，是你将来你在你神面前要交上的事情。你要能接受，我很高兴；不接受，我一点也不感到伤心。我就把我这份工作做好了，我一相信神的道不会突然返回，就死缓就杀走。上次我到开始的阿林镇，3年以前我去过一次，但是觉得人很多，后来去年又帮我去，结果那一次4堂讲没有一个人觉受，没有一个人觉受，结果下来以后5、6个人来找我，他们要觉受啊，结果5、6个，结果他们的长老看不过，我回到家以后跟我来一个信，说福利兄可不要亏心了，你这个信息出去大家还是六周都已经在中心了，实际我心一点都不亏心，就是把上把神的道传出去。为什么？你定好位置了，你的位置就在这儿，所以你就不要对你的工作期望过高，而是知道不是你自己在让别人信主，乃是神的名在干。我们就是好好准备把神的道传出去，就是能够传纯正的福音，神就喜悦。所以说谁觉知，什么时候觉知，那是神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位置定好以后，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你的位置定好以后，你就尽心竭力把这份工作做好，大家一配合起来，就是整个一个完美的事。很多时候参加大型的特会啊，非常的感动。这基督教里边人才济济，要什么人就有什么，要讲道的有讲道的，要翻译的有翻译的，要领事的有领事的，要弹琴的有弹琴的，有哲学的有组织的，哇呀，什么人都有，真是感谢的。但是如果这些人不能够配搭，会是什么？这不是因为能够配搭，就是一个团队。是我们谦卑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知道我们人怎么做，全跟我们精神工厂，不能够代替任何弟兄别的弟兄姊妹的工厂。每一个弟兄姊妹，他都有他神所托付他的任务。我们彼此要相互的尊重，相互的配合，不能是因为我很强，就把别人都全都抹上。那这样你就不会骄傲了。你不仅在神面前谦卑，同时在弟兄姊妹面前也是谦卑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能力就是这个，神就把你定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骄傲是人败坏的原因，而且败坏以后也是败坏的人的一个特点。那么实际谦卑呢，就应该是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一个特色啊。我们经常讲有属灵的骄傲，实际属灵绝不会再骄傲。所以我们说属灵骄傲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认为自己很有属灵的恩赐，是他的骄傲。实际骄傲是什么？骄傲是属世界的东西啊。约翰说过，耳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都不是出于神的。真正一个和主有密切交通的，他一定是谦卑的。为什么？我告诉你，他知道一切都是来于神，来于神的恩典，没有什么骄傲。同时，当一个人和神很亲近的时候，一直闻到圣灵光照的时候，他一定能够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不义、自己的不配。大家记得以赛亚书，当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时候，他说什么？祸哉，我要灭亡了，因为我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一看见耶和华，他说他祸哉，他有祸，他要灭亡，马上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开始我读这件读不懂，为什么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啊？没看见别的。后来一读雅各书就知道，言为心声，我们嘴唇不洁是因为我们内心不洁，所以我们嘴才不洁。嘴唇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表露，当我们内心很洁净的时候，我们出来就是洁净的东西。所以嘴最不容易制服，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最不容易制服。所以他神一光照以后，他就看见了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配。老约翰最后写启示录，大家都启示录，当看见人子的时候，约翰怎么样？一下子扑在地上就死了一样。为什么？一看见这位圣洁的神人子，一光照自己都感到自己的不配。摩西也是这样，是当神光照了他以后，没有一人能够骄傲。如果一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恐怕他没有受到神的光照，没有受到圣灵的光照，没有和主有亲近的关系。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当他生命长进的时候，他一定是越来越谦卑的。你看看摩西在皇宫里受了四十年，生活了四十年，受了最好的教育，可血气方刚。最后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一下就把这埃及人就打死。你像这样一个人，神的用他们不能，是一定要他到米甸去，经过四十年的磨练，放养。我读江守道的这个解经，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四十年了，把摩西的一切都磨掉了。你不能再有血气，那么大脾气，再那么大脾气，可能没有一只羊能活下去，全被他打死了。啊，他口才很好，对谁讲话呀？四十年对羊讲话吗？没有。是最后谁要用他，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了。我是什么人呢？我能到法老面前去？我是一个笨嘴子拙舌的人，我怎么能去法老讲？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啊。这就是神才用他。可是当他觉得自己到了生命的尽头了，神才用他。摩西七十九年怎么讲？人的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那个时候神呼召摩西的，摩西已经八十岁了，他强壮到八十岁，他已经该死了。他觉得自己都没有，真是没有办法了，什么都不行了，体力也不行了，神就是他呼召。当你真的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才会把你升高。可最后你看，在这个民数记里边讲到，摩西的哥哥亚伦和米利暗要去啊， 向摩西争权的时候，说摩西娶了一个古诗人的做妻子，这是毁谤他的时候。第三节怎么说？摩西为人谦和，无人能比。就那个时候他已经利用了谦卑了。以色列人的犯罪，耶和华要灭以色列人。摩西说，如果你要把以色列灭了，不能将来，我宁可求主把我从你的生命球上抹掉。他宁可让自己不仅仅永生，要把以色列带进去。你看他那是隐藏不了那个神，这个时候神才应了。约翰原来叫雷子，脾气大的很，见别人不接待他，就说，哇，怎么为什么你也说不献献火的本意，把他们都烧了。就这样大的脾气，进行简直都顽固不化的。但是到老年的时候，你看他约翰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据说我看那时候老约翰最后到以弗所去讲道的时候，话都说不清楚了，老到那个程度，最后就经常一句话，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就这句话，爱爱爱，就叫神爱。为什么？神完全把他改变。你看保罗写了几封书信，他是越来把自己越来看得越低了。我给大家念几段经文。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这个是写成大概在耶夫所，大概是公元主后五十五年写的。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再小也是使徒，对不对？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然后紧接着他在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他写的，以弗所书大概成书的时间就是在主后六十一年到六十二年，就是说在比哥林多前书要晚几年了。就他写什么，我远比众圣徒中的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彻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那么这是指的圣徒呢，就是指的一般的基督徒啊，得救重生的人。他是我在所有的基督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一个。你看，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现在变几年以后变为是基督徒中最小的一个，还不到，还不够。你看紧接着他在提摩太前书，就最后的监狱书信，马上就要去世的时候，他说什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都没列在圣徒当中了，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就是一个罪魁祸首，因为他原来逼迫过几次的教。实际保罗这个时候的名义已经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方，但是越是他的灵命的成长越加的谦卑，因为只有当他这样谦卑的时候，神才把他能够把他举高。所以弟兄姊妹，我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就谈到我们一定要谦卑。谦卑乃是我们衡量我们一个人名利奖金一个很重要的尺度。有人说，一个人谦卑的态度和他的名利就是成正比的，你的名利成熟一分，你的谦卑就多一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很有恩赐，但你觉得他的服侍了那么多的血气，道理很讲的头头是道，这是很多人的东西，骄傲的东西在里面。我今天不是批评任何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一样，时常要引以为戒。就像我们都是始终不惧在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主耶稣的身上，时常思考他的怜悯，他的宽恕，让我们以他的这种爱来顺服这位神，以他这种爱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样让别人一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一看见我们就有那种吸引的力量，能把他吸引到这边，能有机会能够得到福音，能够得到神的救。好，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主，你是万物的主，你是宇宙的源头，你是那样的伟大，我们是这样的不配，我们世人算什么，已经过了。主，但是我们每一个这样渺小的人，在你的眼里又是那样的重，我们是由你重价所买来的。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时时刻刻的仰望你，时时刻刻能够跟随你。主，让我们真是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永远的爱你，能够跟随你，能够行公义靠怜你，用我们的一言一行，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你的真道。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